请我们读约翰福音。我饼纪念你，主啊，一同享用你的宴席，主啊，这都是你劳苦的功效，所以我们愿意在这一个早晨，我们把你，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我们什么也不能做，但是我们能做的，主啊，就是把我们深处的感谢和赞美，主啊，就在这个时候说到你的话，在我们的深处，在我们的心田里面，能够结实30倍、60倍、100倍，好讨你自己的喜悦。听我们，我们还是来看，第八章一直到第12章中间的这一段。我们说过，跟随主的路是分成3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是生命的路，到第12章里面的分段应该可以分作4个大段。那第一段是第8章，那么第二段呢是第9章跟第10章，第三段呢可以说是第11章，跟12章到第11节，然后最后一段呢可以说是约翰福音第12章12节一直到，所以大概这样。那么讲到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大概这样分，就是第8章跟第9章跟第10章、12章可以说是路上的光。为什么呢？因为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对这个门徒怎么说？他说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知跌。那么等到最后做结尾的时候，12章结尾的时候，35节，就是12章35节，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就不知往哪里去。所以可见这个光呢也是路上的光，当一个人走路的时候，他碰到了路上的光。所以我们要知道，从11章到12章这2章都是给我们看见路上的光。那么11章呢是给我们看见，如果不在路上的光中行，我们可能会跌倒。那么最后这一段，最后我们的主所说的话，如果我们不在光中，路的光中行，我们会迷失方向，因为你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现在我们12章呢是迷失不迷失。所以我们虽然讲到光，你看见这里面有，我们姑且可以说前面三章是说到生命的光，后面是说到路上的光。那么大家都记得圣经说神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所以每次我们的主神就是光，我们主来到世上就是光，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他自己就是道成肉身的道，所以他自己就是说话的。那同时呢，他对我们说的话也是灵，也就是生命。所以讲到路上的光的时候，那么他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个光是从哪里发出来的，这个光是从 Logos 发出来的。一面我们的主自己是道成肉身道，一面圣经是写下来的道，所以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那么我想这是非常清楚的，讲到路上，大家不要忘记前面2-3章所讲生命的光，我们要问这个生命的光是怎么来的。所以我们还得要回到主耶稣第8章所说的那句话，他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那如果世界的光，全世界在主的光普照底下，那应该都不在黑暗里了。不是的，这里是怎么说的呢？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请我们记得，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是走在一条路上，但是请记得这个路上没有黑暗，路上有光，这里说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请记得，生命的光 也是路上的光。尤其当你跟随主的时候，你就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请记得，这个路上的光也是从神的话来的，但是主对我们所说的话是灵，是生命。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个生命的光乃是照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到了第九章，你看见我们的主来了，就要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瞎眼，叫我们眼睛能够看见。所以所有光中的生活都是心灵深处的生活，这里的光是里面的光，像贵格会的弟兄姊妹所说的，那贵格会他们一直注意的就是里面的光。但是弟兄姊妹，他们的圣经根据在哪里呢？他们的圣经根据就是主耶稣这里所说的，我们若跟从他，我们要得着生命的光。那么请记得，当主耶稣开启我们的眼睛的时候，那我们灵里的眼睛就明亮了。所以真正我们今天如果看见光的话，是里面的眼睛看见的。比方说保罗，他在大马色的路上，很明显他外面的眼睛照瞎了，但是很稀奇，他心中的眼睛明亮了。所以我们知道，虽然保罗的眼睛外面瞎了，但是他里面的眼睛开启了，所以他认识了里面的世界，他所得着的光是里面的光，外面的光是把他照瞎的。但是他怎么看见荣耀的主，怎么看见神的荣耀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是因为圣灵点活了他里面的灵。所以在大马色路上，神的灵就重生了保罗，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弟兄姊妹，就像主所说，我们如果一重生，我们就看见了神的光。结果你看见保罗第一眼看见的乃是我们的主，乃是荣耀的主。所以从此以后，就像一婴孩一样，婴孩他只要得着了母亲的生命，一生下来他就看见光了，慢慢他就看见一张脸。然后我们知道说，所有的婴孩都是在母亲的面光底下长大的，这就是我们成长的秘诀。所以请记得，这里第八章到第九章第十章，这里所给我们看的光是里面的。这里的重点重在哪里？重点重在什么呢？这里很清楚的，就是当我们跟随主，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不在黑暗里走。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我们的灵不再是死的，我们里面眼睛明亮了。所以这就是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的故事。那么当我们在灵里面生活的时候，我们说过灵有三个功能，有三个功用，一个是交通，或者那来到主的脚前，就像玛利亚一样，他能听见主在那对他说话。那弟兄姊妹请记得，当我们与主交通，我们能听见主说话，我们要问圣灵是借着什么来对我们说话的。圣灵是借着他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在说的，那是借着圣经里面的话。所以很自然的，这就是，所以我们讲到这个生命的光的时候，我们重在良心和直觉，生命的感觉里面，恩膏的教训所给我们的光。但是呢，当我们在灵里，在深处与主交通的时候，那圣灵就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那这个时候自然就变成了路上的光。但是不要忘记，都是路上的光，因为跟从主，那个生命的光应该就是路上的光。不过一个是 Rhema 给的，一个是 Logos 给的，都是在神的话语的光中，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能走这条光明的道路。好，我们继续来看，当这个瞎眼的，我们其实就是那个瞎眼的，生来是瞎眼的，结果我们眼睛看见了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说，所以圣灵就把我们已经死去的灵，失去功能的这个灵又活过来。所以好像眼睛本来失去功用，你还记不记得等着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他眼睛忽然明亮起来了。 那么大家知道说那个眼睛明亮，圣经马上揭露什么，他们就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从现在开始他们对自己充满了知觉。本来他们没有对自己没有知觉，现在眼睛一亮的对自己有知觉。所以可见这个眼睛什么眼睛，这个眼睛是叫他感觉到自己存在的。那感觉到自己存在，自己在什么地方你能感觉到存在，这就是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这就是我们的人格，这也就是我们的魂。所以把约亚当的眼睛明亮，不是指着以灵的眼睛明亮，是指他外面的眼睛，指着他魂的眼睛明亮。所以从此以后，你看人就尽量发展他的魂，他的思想，他的情感，他的意志。到了20世纪、21世纪，他们说宇宙中没有神，他们说要请神退位。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魂畸形发展的结果。所以在这个眼睛所看见的是我们自己，在这个眼睛里面所看的是魂所有里面的丰富，情感的丰富，然后思想的丰富，还有意志的丰富，这包括所有的人文，所有的艺术，所有等等科学的成就等等。所以当人文主义抬头的时候，就是知识善恶术达到最高峰的时候，因为到这个时候魂是有了最高度的发展。但是不要忘记，就在那个时候人的灵死，所以外面的眼睛亮了，里面的眼睛瞎了。那保罗得救的时候是外面的眼睛瞎了，他里面的眼睛亮了。所以这个就是每一个人蒙恩得救的故事。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弥赛亚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做许多的工作。第一，为我们赎罪；第二，伊利麦子落在其里死了，就接着许多的子粒来。但是不光如此，我们怎么可能今天能在光中行呢？如果我们是瞎子，就是有光照在我们身上，我们还是看不见的。所以我们要这个光是照在我们心中的眼睛。那我们心中的眼睛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灵，非常清楚。保罗是在大马色路上，他的眼睛明亮。所以等着后来保罗回忆他刚刚得救的故事，那么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如果我们把那段圣经读会了以后，我们就把那段圣经剪下来，就贴在10章、11章、12章，你就觉得是个最好最恰当的解释了，就告诉我们说一个人怎样在光中行。老实讲啊，在这么多的人里面，讲到光最敏感的是保罗，因为他大马色路上他本来不相信，就是一个大的光照在身，他身四围把他照倒了，然后呢感谢主，他里面得着个光，那里面的光就是生命的光，因为圣灵重生了他们。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保罗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也是约翰这里所讲的故事。所以我们把约翰保罗怎么回忆那一段，他讲到他，所以保罗的书信里面你看好了，你读他的一生，读他的这个书信，他动不动就讲到他大马色的故事，因为他一辈子永远不会忘记。所以实在说来，保罗是在光明中生的。如果你要问谁是光明之子，能不能找出个例子来，没有一个人比保罗更清更恰当了。他根本在光中生的，你怎么能说他不是光明之子呢？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光中行，因着他在光中行，所以他就能把光中里面所有的故事告诉我们。那么你把他的故事刚好拿来解释这一段圣经，刚刚好叫我们能明白这段圣经。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那段圣经，好不好？我们看一下，那就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啊，大家要注意，当保罗在监狱里面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这里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说过这个光的胚啊，最早的胚是在大马色路上，我们已经讲过了。在大马色路上我们说过，当我们的主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他就是告诉保罗说，虽然你今天没有逼迫我，因为我在天上，但事实上呢，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头在天上，身体在地上。你能逼迫的当然是基督的身体，你不可能逼迫了头，但是因为头跟身体是同一个境遇，同跟身体是同一个命运， 头跟身体是同一个经历，那么好了，什么时候人逼迫身体，就是逼迫头。你打我的手，你打我的脚，你就是打我。所以我们的主说，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很清楚的，在大马士路上，保罗已经看见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有光不错，但是没有话。有光你看见，你明白了。为什么需要话呢？话就是你不光看见了，而且你能把你所看见的告诉别人，叫别人也看见那个光。所以请记得，有的人只有光没有话，他只能他一个人看见。但是现在呢，如果你真的看见了，主要借着话把那个光把它形容出来，把你所看见的光把它定住，那么这个就需要神的话了。那么弟兄姊妹请记得，到了以弗所书，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大概已经大概他已经得救27年了，大概已经27年了。你想想看，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他老早就看见了，但是他一直不能够发表它，他一直不能告诉别人教会怎样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一直到了以弗所书第一章，你看经过了那么长的经历，现在神的话在他里面慢慢慢慢丰富了，有了话他才能发表，没有话怎么能发表呢？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他不能不想到他在大马士路上那一段的经历，很自然的。所以你看呢，保罗在那里为以弗所教会祷告，或者为我们祷告，他怎么祷告？你看第十五节，他说：“因此，第一章哈，以弗所第一章第十五节，因此我既听见，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你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然后下面这句话，不知不觉的他就想起他当初在大马士路上，起头是瞎眼的，像法利赛一样，结果福音的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福音的光就照在保罗这个好黑夜的心田里面。他就像创世纪第一章所说的，这个他保罗啊，里面就是渊面黑暗，但神的灵运行在他水面上。到了路上的时候，结果呢，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根据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的话，结果这福音的光就照在保罗的心里面。结果保罗怎么说呢？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结果他看见了，他说神的荣耀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在大马士路上，保罗是看见光，那个光叫他看见什么？看见他遇见的荣耀的主。所以他就问主啊，你是谁？我应当做什么？弟兄姊妹，就是那一看见，就是那个光就把保罗完全征服了。 Once caught, never escaped。 他外面的眼睛完全瞎了，没有一个人比保罗外面眼睛更明亮。他所拥抱的世界是希伯来的宗教世界，加上希腊的文化世界，加上罗马的政治跟军事世界，他可以说拥抱三个世界，没有人比他对这个世界有更锐利的眼光。但这样的人，如果谁要得着他，必须照到他外面的眼睛，叫他外面的眼睛完全瞎了。但是很稀奇，当他在加拉太书里面，他说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的里面。那一次当他看见得着启示的时候，是在里面得着的。所以这里他为我们祷告说，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那请记得，这里的灵不光是智慧的灵，也是启示的灵。讲到灵，就是里面的故事。所以如果今天主同样要把保罗所给他的启示给我们的话，那弟兄姊妹，你不要到外面去找， 你不要寻求外面的，就是你不要寻求希伯来人给你的，你也不要寻求罗马人给你，你也不要寻求希腊人给你的。虽然全世界加起来的学问有多丰富，这些不会帮助你认识神，这不叫做光，这是世界的光。但是现在呢，他说赐智慧和启示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保罗就是因为看见了启得着的启示，在大马士路上他才真的知道他，真的认识他。但是不止如此，他动不动就想起他当初得救的时候，在大马士路上他讲到他自己，现在也用在我们的身上。你看十八节怎么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神的福音的光，如果神的光，生命的光照在我们的灵里，心中的眼睛指着我们的灵说的，感谢主，现在我们灵已经明亮了，使你们知道。如果我们看见了这个光，我们会知道，知道就证明说我们有了光了。所以这个光有两个重点，第一，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然后呢，在神的光中，我们主耶稣的血液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这指着圣洁说的，指着清洁来说的，这是一面。那另一面呢，当我们行在光中的时候，你就知道。那这个知道什么？这个知道是知识，不过这个知识不是知识善恶树的知识，因为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生命树是有知识的。不过生命树的知识，它的来源不是从人来的，不是从世界来的，那个知这个生命树的知识是从生命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光照在你们心中的眼睛，结果你们就知道，我们就看见了，我们就明白。那么知道什么？你看，第一，他的恩照有何等的指望。你记不记得那个瞎眼的，他对法利赛人说，你们难道要做他的门徒吗？结果法利赛人说，你是他的门徒。你看见我们的主是借着福音的仇敌来刺激他，福音的仇敌说，我们不是，我们是摩西的门徒，但是你们，你是主耶稣的门徒，你是他的门徒。在与神为仇为敌的世界的眼中说出来，这里有一个人是蒙召的。因为你知道，所有做主门徒的人，主说，凡愿这个主耶稣说来跟从我，这是主的呼召。主对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呼召。但是弟兄姊妹，你看看这个瞎眼的，主不只开了他的眼睛，现在他也做了主的门徒。你只要做了主的门徒，有个什么结果呢？一定被世界赶出来的。只要做主门徒的，一定是世界不要的；只要做主门徒的，一定是会堂不要的；只是做主门徒的，一定是万物中的渣滓，一定是被这个世界弃绝的。但是不要忘记，好像你撇下了很多，但是你知道说，你这个恩召带给我们何等的指望。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指望是什么？结果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不，那个瞎眼的主告诉他说，你看见了他。结果因为他看见了他，结果他就拜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所以能够敬拜，我们在灵的深处能够敬拜，因为我们看见了他是神的儿子，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在耶稣基督的面上。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人不止重生了，看见神的国，慢慢慢慢的我们就进入神的国，所有的客观的都要变成主观的。所以这叫什么？这叫恩召有何等的指望。这是第一，但还不止，这个是第九章。那么第十章讲什么呢？约翰福音第十章讲什么呢？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弟兄姊妹请记得，这就是第十章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是好牧人，他有两群的羊，然后呢我们的主要把他领出来，因为他们都听见主的声音，然后主要把他们合成一群，然后父比万有都大，没有一个人可以，没有一个人 可以从父的手里把这些羊夺取。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一群的羊就是这里所说的，这就这里所说的，他的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你们今天在纽西兰，我想更清楚了，纽西兰人羊是比人还要多的。所以你看见吗？如果你是农场的主人，这些羊都是你的，那我怎么形容你？我说你看你在羊群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如果我们的眼睛一被开启，神一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第一你就看见恩照的荣耀，你就看见基督自己。但是不止如此，你还看见说我们的主在圣体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所得着的不是一只羊，不只是一个一只羊，他是一群的羊。所以主说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那弟兄姊妹，你有多少只羊？这些羊都是我们主的产业。稀奇不稀奇？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当你读到约翰福音第十章，你不只看见基督，你也看见教会。所以等一等，我们再回到第十章，我想我们回此下面还讲下去。所以你看，这都是保罗。你看保罗在路上，保罗他一生都是做光明之子，他一生都是一生都在做光明之子，而一生都走在这条路上。所以他知道，当神的光照在他心中的眼，照在我们灵的深处，一面叫我们认识基督，另一面也叫我们认识教会。但是不止如此，我们还要走在这条崎岖的道路上。主知道这条路是不容易走的，所以下面怎么说？并知道第十九节，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如果今天我们在光中行的话，那什么意思？那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个光本身带着能力的。那么要我们有一些的经历，那个经历是只叫我们知道，就叫我们知道，这个知道是我们里面从经历里面知道的，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么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光中行的时候，你就看见我们身上有一种的能力，这种的能力能叫我们经过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能力是什么能力呢？你再读下去就清楚了。下面第二十节就解释了，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那我们要问，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是什么力量呢？那个能力大极了，不是我们，不是大极了。下面怎么说？使他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能力，第一，他是死里复活的能力，这个能力大得很，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能有这个能力的。但是不止如此，在我们身上的能力有两种，第一是复活的能力，第二是升天的能力。下面怎么说？下面说，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我们的主在地上，现在能够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当他升到天上的时候，你看万有通通在他的脚底下，没有一个人比他更高了。那我们要问，是一个什么力量把我们的主推到宇宙的最高点的？那个能力是什么？那个能力是升天的能力。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今天如果我们眼睛开启到一面，我们认识基督，一面认识教会，还有另一面，在我们身上，在圣徒中间有两种的能力，这个能力叫我们走完这一生。一个是复活的能力，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升天的能力。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保罗所经历的。保罗他是光明之子，他把在光中行所有的故事都讲清楚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个保罗像什么呢？保罗就好像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个法利赛人，他起初根本不知道他自己是罪人， 他不知道自己是罪的奴仆，所以后来他的罗马书第七章他才怎么说呢？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保罗从前本来像所有的人一样都不认识，但是感谢主，有一天保罗生了瞎眼的，结果主开了他的眼睛。第一，他蒙恩得救以后，你看见他一直在基督的面光中长大。第二，他认识什么是教会。第三，弟兄姊妹，你读保罗的一生，是什么力量叫他走过半个欧洲，整个小亚细亚，他所旅行走过路等于半个赤道那么远，都是路上这样，都是走路这样走的。那现在我们要问，是一个什么能力在保罗的身上？等到保罗做监牢的时候，他回过头去回想，两个能力，一个是复活的能力，一个是升天能力。但是不要忘记，这个能力本来不在我们身上，这个能力本来在基督身上。但是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生命的能力也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个能力有两个可能，有两个结果，一个叫死的能活过来，第二叫我们能够从我们属地的能够属天的。今天当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你看这个地一直把我们拉下去，所以当一个人沮丧的时候，当一个人沮丧，他就陷到他自己的壳子里面，怎么样都不可能从里面出来。保罗自己就这个经历，保罗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忽然间做了监牢。你看看他那个手是最有用，他那个手应该神多多用他，结果你看保罗忽然间坐了牢了，就好像一个人忽然间中风一样。你一定会问很多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弟兄姊妹，这时候当人在苦难里面最容易沮丧，最容易掉到自己的壳子里面去。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一生常常有两个经历，第一个是死亡，就是里面觉得死得很干得很，好像我们觉得不愿意再做基督徒了，但是那个复活的能力叫我们活过来。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许多基督徒会落到沮丧里面去，落到沮丧里面久了以后，有的人医生告诉你要吃药啊。弟兄姊妹，基督徒真的要需要吃药吗？因为基督徒里面有一个能力，是个升天的能力。升天的能力就是叫我们能够从我们那个洞里面，从我们的壳子里面，好像我们陷得拔不出来了，医生非用药来帮助我们了。那弟兄姊妹，保罗在监狱里面没有一个人比他陷的那个洞更深了，他在监狱里面没有一个人比他更陷到自己里面去。但是感谢主，当你读以弗所书的时候，他发现他自己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怎么可能呢？那个能力乃是升天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在光中行，你有没有看见？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失败，我们基督徒应该是得胜的。我们可以经过死，可以从死里出来，我们可以这个可以沮丧到一个地步，没有人能安慰我们，但是感谢主，这个能力是升天的能力，能够带我们冲破整个地心吸力。好像结果在第二章，他保罗乃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读这些话，我们不大懂，我们觉得保罗太悬了，保罗太高了，但是不要忘记，保罗所经历的应该是我们所经历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保罗所学的是好不好？太好了。那我们要不要也像他这样？当然要。那弟兄姊妹，刚才保罗所讲的这一段，就是从约翰第八章到十二章那一段。第八章保罗冤面黑暗，还没有得救的时候，他用脚踢刺。但有一天到了第九章，他里面眼睛开启了，然后他在路上就看见神的荣耀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不止如此，现在保罗也看见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才发现说，我们的主所得着的不光是一个保罗，我们的主所得的千千万万的圣徒。所以当他看见这个神这个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何等荣耀的时候，所以保罗怎么说？他说我是众圣徒中间最小的还要小。这什么意思？这就是说每一个圣徒都能帮助我，因为我是最小的。弟兄姊妹， 如果保罗不是因为看见在基督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请大家记得，保罗他不可能接受亚拿尼亚的爱手，他不可能让亚拿尼亚让他明白神的旨意，他一定在一人之下，在万人之上。所以那一次如果主耶稣真的告诉保罗说你应当怎么做怎么做，那保罗应该是第一任的教皇，但是现在不是。保罗看见基督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保罗这个人就变小了，在圣徒中最小的还要小。那么这是什么？这到了第十一章和十二，到了第十一章是什么呢？第十一章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所以现在拉撒路有一个经历，这个经历叫做复活的经历。现在在拉撒路身上有一个大能叫做复活的大能。当我们的主说拉撒路出来，结果拉撒路就出来了，虽然他受了很多的捆绑，结果他就自由了。那弟兄姊妹，你不现在很清楚的，这个不是叫我们看见他的给我们，并且知道像我们这些信的人他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好大。所以这是第几章？第十一章。到了十二章呢，给我们看见升天的能力。也许弟兄姊妹读那一段不大清楚，怎么可能是升天的能力？等一等我们就会解释了。所以我再提醒弟兄姊妹，保罗的这一段的话就解释了解释了约翰福音第八章到第九章。那么保罗在大马色路上得救，就好像第九章瞎眼看见一样。然后呢，保罗看见恩召有何等指望，他遇见了救主，他遇见了神的儿子，他敬拜他。那不止这样，结果当你看见我们的主有一群的时候，把他们成为一群，我的父比万有都大。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眼睛被开启的话，你就看见说我们不过是这许多羊里面一只而已，但是感谢主，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丰盛的荣耀。到了十一章复活的能力，到了十二章升天的能力。那么详细的现在我们就要回头来看，我们回头进到这个约翰福音里面。那我想那么现在呢，我们先来看我们的主耶稣在他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九章呢，是因为这个瞎眼的本来是一个羊圈里面一只羊，结果呢被赶出去了，你看见吗？所以呢在这里主就给我们，就告诉我们说，他其实是羊的门。我想详细的我不去说他了。那么从这里呢就引出来，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弟兄姊妹，然后下面接着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瞎眼的原来是一只羊，现在呢主把它领出来，然后要和另外一群的羊要把它合成一群归于一个牧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好牧人为羊舍命，现在我们在世界上就成为一小群。那么就说神的教会和全世界来比较，就人数来说他们是一小群，但主说你们不要害怕。为什么？他们当然会害怕，因为到处都是豺狼，他们怎么能不害怕？但是主安慰我们，他怎么安慰我们呢？他说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弟兄姊妹想想看，我们的想想看，好像这里有许许多多的羊，有许许多的羊，现在我们的主说谁也不能从我的手里把他们夺去。然后下面说，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 把他们夺去。所以这一群羊在神的手里，这一群羊是在我们主的手里，也在我们父的手里。但是弟兄姊妹，主的手加上天父的手，这是宇宙中最伟大的一双手。这一双有一只是主的，有一只是父的。你把这一双连在一起，弟兄姊妹，我们这些羊都在他的手里。主的手是带着钉痕的手，所以弟兄姊妹，所有的事情都是他钉痕的手为我们量过。你不要害怕，我们这一群的羊都在他钉痕的手里。既然是，所以没有一样东西能叫我们惊讶，没有一样东西能叫我们睡不着的，这是第一。第二，那只手也是父的手，它比万有都大，因为它创造了万有。那个手，我们的主的手是钉痕的手，是救赎的手，而父神的手是创造的手，万有它比万有都大，所以是创造的能力加上救赎的能力。创造的能力是核子的能力，是原子能的能力，是创造的最大的能力。而救赎的能力乃是复活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两个能力加在一起，你这一双手加在一起，所以难怪我们不止蒙恩得救了，而且我们得救的是非常稳固的。你不要担心有一天有人把我们从这个圆圈里面把我们赶出去，没有人做得到的。是的，那个犹太的那个羊圈，你看迟早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他们非把你赶出去不可。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这个世界非把你赶出去不可。但是今天我们这些人是安全的。那么好了，这一群当然讲的教会，这中心小群当然指着教会说的。不过这里呢，他不是用像保罗用的词，这是约翰用的词。约翰讲的教会是讲的羊群，我们的主是好牧人，而且呢是归于一个牧人，所以我们的主不光是牧人，他也是牧长。那实在说了，牧长这个字不能随便乱用的，牧长是首席的牧人。实在说了，牧长乃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自己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教会是基督的元首，这是保罗说的。但约翰呢讲的教会是讲的什么？他是一群的羊。那么这一群羊呢是永远不会失落，永远不会灭亡，然后他们归于一个牧人，所以都在一个好牧人的指挥之下。好牧人为我们舍命，所以他也是我们的大牧人，将来他回来的时候也是首席牧人。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见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相信尤其在澳洲，尤其在纽西兰，这些话应该，尤其如果你真的拥有一大群的羊的话，整个一千山牛和万县羊如果都是你的话，那弟兄姊妹，我想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不过很有意思，在这里特别这个圣灵加上一点告诉我们说，当主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在哪里讲的？在哪里讲？22节，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要到几时呢？所以那个大概是10月份的时候，冬天的时候。那么主耶稣呢，在圣殿，特别是所罗门廊下那一部分，他讲了这些话。在所罗门廊下，他告诉我们说，你们不是我的羊，但是我的羊要听我的声音。我在哪里，我的羊也在哪里。我现在走在哪里，我现在是走在所罗门廊下，不是圣殿随便的一个地方，不是特别的一个地方，而且是修殿节的时候。那如果我的羊听我的声音的话，等到教会诞生的时候，你知道说教会应当是在哪里开始的。所以一点都没有错。你读教会历史的时候，读使徒行传的时候，请记得教会最早他们聚集的地方就是在所罗门廊下。 所以现在大家能够懂得这些话为什么，这些话怎么连起来的。那么好了，在这里我想我稍微给大家有一点的概念，比方说这个是这个是圣殿山，就是圣殿广场。好了，你从南边上去，然后你就到了外邦人的院等等等等。那所罗门廊下在哪里呢？所罗门廊下是靠近橄榄山这一边。那么如果这个是圣殿啊，这个是内院，我们昨天说过这是美门的话，那么从这里到这里，这个通通是所罗门的廊下，是靠近东边的。那为什么主耶稣走在所罗门廊下？为什么又讲了修殿节？那这里面呢有两件事连在一起的，就给我们看见了，如果我们这些羊听主的声音的话，我们这些羊如果聚集成为一群，应该在哪里聚集？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吗？那么主耶稣，你要看牧人在哪里，因为你要归于牧人嘛。所以如果归于牧人，你要问牧人在哪里，我们在哪里聚集。所以今天你在哪里聚集，这个立场来在哪里聚集，这件事情不是你来决定的，是牧人来决定的。所以呢，现在我们的主在十月的时候，他走在所罗门的廊下，而且又是修殿节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到底我们的主要教导我们什么？为什么在那个地方他说我父比万有都大，那么没有一个人可以从我手中夺取他的羊。所以弟兄姊妹，在世界眼光中来看，狼要吞吃他们，要并吞他们，但是当教会诞生的时候，弟兄姊妹，他们要归到哪里？一同要到牧人那里去聚集。所以现在我们稍微很简单的解释一下为什么有这一段的话，是这样。第一，讲到修殿，这修殿节呢，其实呢就是纪念大概在主前100多年的时候，你知道有一度呢耶路撒冷沦陷了，是有一个王叫做叙利亚王叫安提阿哥4世。那么其实他是圣经里面预言的一个敌基督的小影，将来敌基督来的这人呢是醉心于希腊的文化，所以他要把全世界都把它希腊化。那么他看到犹太人非常的有他们自己的文化，他就看不顺眼，所以如果他真的要同化别人的话，他第一个要同化，第一个要改变的就是要改变这犹太人。那么犹太人大家都知道，犹太人如果希腊文化代表什么，希腊文化就是奥林匹克所代表的。那么还有在每一个城里面都有运动，都有运动场，那运动场里面你看就那些希腊人在那里这个运动啊等等。所以呢现在这个安提阿哥四世，他希望他无论他征服到他武力征服到哪里，他就希望希腊的文化能够到哪里。那现在他发现说，他虽然把以色列拿下来了，但是这个民族是最难统治，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文化，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宗教，所以你怎么能够同化他们呢？所以但是呢最后他真的强迫他们，第一，不许所有的母亲如果替孩子行割礼，他们要受死刑。那么还有许许多多不准他们，不准他们这个就是不准他们维持他们自己的文化，所以这个在以色列历史上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浩劫。那么安提阿哥四世自己进到圣殿里面去，然后用猪血撒在祭坛上。那大家都知道犹太人是不吃猪肉，猪是不洁净的，他故意把猪血撒在祭坛上，把他自己的像放在圣殿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大家都知道，根据但以理书，圣殿那个时候完全被污染了，被污秽了。那后来有了个民族英雄叫马克比兄弟，他们终于呢把从敌人手里把耶路撒冷拿回来，然后呢他们去洁净圣殿。这个修殿节呢就是纪念这件事，意思就是说这个殿被污染了，现在呢要修复，要恢复的，要叫这个殿得到洁净。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这是第一个背景，这是第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就是主耶稣走在所罗门廊下。那么这个圣殿是希律建造，希律花了46年建造这个圣殿。为什么花那么长呢？因为他花了很多国库的钱，等到后来啊，他的钱通通用光了。所以呢什么地方啊 都扩建，比方说吧，至圣所本来一层楼，现在变成两层，所以呢，整个圣殿变成美轮美奂。后来这个长方形呢，是原来正方形广场的两倍那么大，所以你看看这个真是很大的规模。我们已经讲过这么大的规模，然后呢有大理石，要有金子，所以可以说金碧辉煌，美轮美奂，难得有一个圣殿能够供人参观，像圣殿一样。所以这是那个时候的情形。所以实在说来啊，等到西律把这个地方重建以后，你根本认不出来了。比方说吧，在最南边有一个走廊，有一个柱廊叫皇家柱廊，你如果从这边上去的话，你事实上看见是个大的教堂，然后里面有四十根柱子，然后中间是大厅，里面是半圆的，然后两旁有走廊。所以希律为了讨好祭司，就为他们盖了皇家柱廊，那个当然都属于祭司的。所以如果你进到圣殿，你说这个建筑什么建筑，跟这个什么跟所罗门有关系吗？没有，这是希腊的建筑。然后呢，你说当初的圣殿不是神用手指画出来给大卫的吗？所以虽然他们后来重建圣殿，第二个圣殿，他们的模式还是根据那个模式，但是弟兄姊妹，是谁告诉你说这个至圣所是两层楼的？没有啊。所以实在说来呢，希律有没有贡献？有贡献，但是贡献是把你弄得美轮美奂，但是把神当初根据他指头所画的那个蓝图全部把它推翻了，是圣殿又不是圣殿，是圣殿，但是很稀奇，这个一手都是你所看见的，都是希律的东西，都是用政治力量所给的东西。但是呢，如果你说不是吗？当这个地方基地各方面也有圣所，也有至圣所，而且呢，有的地方还是根据当初的样式。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得很清楚吗？这个圣殿被污染有两个方式，第一是用武力，你用猪血把它这个撒一撒，叫它污染，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就是你把它改变样子，你把它蓝图变个样子，你用政治力量，用人的办法，现在本来呢是不起眼的，现在变得非常的起眼。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圣殿是如此，今天人对教会也是如此。今天弟兄姊妹，今天最危险的一个可能，基督徒普通不会污染教会，不会像安提阿克斯做那些事，但是人的聪明，人的智慧，可以把教会建造成的美轮美奂，变成非常吸引人的地方。那弟兄姊妹，我们消极的话不去说它，但是你要知道说，在当时主耶稣那个时候，当他建造他教会的时候，他老早就看见了，有一天教会必须要被洁净才对。有一天你看见说，当整个圣殿的广场已经走样子的时候，有一块地方是没有动的，那块地方就是所罗门的廊下。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在第十章里面所说的话，不光说了，而且他用时间的望远镜看着很远很远的。他知道教会曾经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弟兄姊妹，所有外邦的东西都进来，那是教会在黑暗的时候。但是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现在不是了，我们跟着马丁路德，跟着加尔文，我们已经回来了。但是你知道说，这个圣殿被污染有第二个模式，就是说渐渐的离开了当初神指头所画出来的模式。那现在要问谁？如果是他的羊，是听牧人怎么说，我们要归到牧人那里去。那么我们要问那个牧人站在什么地方？那么有意思在哪里呢？就是等到啊，这个等到什么呢？等到这个这个犹太人呢，他们后来看到，哎，整个圣殿都是美轮美奂，还剩下一块地方，那就是所罗门廊下那块地方，那是很大的地方啊。 所以呢，那个时候他们就跟这个希律谈，他说啊，你现在跟我们做了好多，你看圣殿都是大理石，都是金子的，那但是现在有一个地方呢，跟从前所用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就好像想完全一模一样，所以很寒酸。在希律的底下呢，什么都是美轮美奂的。但这个时候很奇怪，不巧，好巧不巧呢，这个时候希律说，我的钱没有了，我的钱全部用光了，我的国库现在没有了，你叫我再盖没有了。所以稀奇不稀奇，弟兄姊妹，如果那个时候希律有钱的话，那大家你懂得什么意思吗？你走到圣殿里面，没有一块地方是干净的，没有一块，所有地方都是被希律变过的，不是原来的样子。但是弟兄姊妹，到了十月份，虽然寒冷的时候，我们的好牧人就站在那里，就站在就修殿节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他想起将来有一天，当教会荒凉或者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有一班人要回来，就是像加尔文、像马丁路德，他们回来，弟兄姊妹，他们从废墟里面重建主自己的见证，那是修殿也所代表，对不对？但是不止如此，我们的主看得很远很远。如果像安提阿哥四世污染圣殿，大家知道他把圣殿污染了，在教会最黑暗的时候，所有异教东西搬到教会里面来，我们知道说教会被污染了。但是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就是等到慢慢教会受人欢迎，慢慢慢慢我们希望吸引世界的时候，不知不觉的政治的力量来了，我们人的办法进来了，那最后弟兄姊妹，你就不认得这是教会吗？如果打开圣经，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吗？这个真的是我们的主用他的指头所画出来的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老早知道将来不止教会要诞生，要成为一群，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到底在哪里聚集。如果我们的主是在所罗门廊下，那么很清楚的，教会诞生应该在所罗门廊。当教会荒凉的时候，还是应该回到所罗门廊下。什么叫做所罗门廊下？所罗门廊下代表神最起初对于圣殿的主，在当初是我们的主用手，神用手把那个图案把它画下来的。所以我想很清楚，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当我们的眼睛开启以后，你不只看见你不只看见基督，你也看见教会。但是你看见教会，你要知道自从教会诞生一直到今天，那个故事就是修殿节的故事，那个故事就是所罗门廊下的故事。那么我们要问说，今天所罗门廊下在哪里？所罗门廊下所代表的就是神原始的旨意，不是希律加上去的，不是你加上去，也不是我加上去的。那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这一小群就聚集在主的脚前，在聚集在一个牧人面前，他们会害怕，当然会害怕。这个世界巴不得要扑灭他们，用各种方法，你看见吗？要么最早逼迫基督徒，要么到了后来欢迎基督徒，结果就把异教东西就带进来了。那不光如此，许多时候，许多外面的力量都能够把教会变成不是教会的。所以，当世界进到教会里面来，你看见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虽然寒冷，主耶稣是一个人走在所罗门廊下。在那个时候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在所罗门廊下，他们也在所罗门廊下，他们是安全的。因为这群羊，虽然那个恶狼，虽然狮子要扑灭他们，他们是安全，他们在主的钉痕的手里，他们也在万物创造万物的神手里。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第十章。第十章给我们看见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讲的基业，如果你不用羊来形容，你不大懂得的。但是你现在如果用约翰的羊来比喻的话，就很清楚很清楚。一个纽西兰的人，到底谁是最富有的？ Bill Gates 他要问他有多少台电脑，那是另外 那是他的基因。但是今天呢，在纽西兰，如果谁是最富有的，你看谁羊最多的，全世界没有人比我们的主羊更多。有人做过统计，大概从第一个世纪到现在，90,000,000只羊最少。所以弟兄姊妹，他们都归于牧人，成为一群。所以这是约翰形容的，但是保罗呢是讲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你看是两个不同的形容，但是都是代表什么？都是代表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好，现在我们就来到11章。11章呢，我们不要忘记，这里讲到路上的光，所以表示我们要走路。但这条路你如果不小心会跌倒的，还有呢，不小心你会迷失的。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的光不光这里是生命，前面讲了生命的光，这里的重点特别重在路上的光。当然我们跟随主的时候，那个路上的光就是生命的光，所以但重点有点不同。我们知道说这个光很明显的是在 Logos 的照耀底下，在神话语的照耀底下，那么让我们经就让我们经历了11章所经历的，也经历了12章所经历的。那么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说这个第9节，他说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至于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那如果在黑夜里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我们有没有可能跌倒？我们有可能跌倒。如果你在路上的光底下，你不可能跌倒。但什么时候我们在黑夜里面我们会跌倒？那谁是光？我们的主就是光。是什么时候你落到你自己里面？不要忘记主他就是光。但什么时候你困到你自己里面，你自以为聪明，弟兄姊妹，主是光，你不是光。所以当你离开了光源，你跑到你自己里面的时候，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你一定要跌倒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跌倒，我们没有看见光。如果真的在主的光光照底下，我们不会跌倒的。但是就是因为我们离开了光，我们陷到自己的壳子里面，越陷越深。你陷得越深，你的黑暗越深，你黑暗越深，你跌倒的越深。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主是光，我们不是。主是光，我们就是黑暗。你在我们自己里面就是黑暗。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住这里讲跌倒呢？你读这整章的圣经，你看见多马跌倒了，然后呢马大跌倒了，然后呢玛利亚也跌倒了。犹太人跌倒是当然的，但这里给我们看见为什么这些人跌倒了呢？所以主要给我们看见，如果今天我们在光中行的话，我们应该不会跌倒的。那么现在为什么我们这个人容易跌倒呢？因为我们这个人最爱我们自己，我们这个人完全被我们自己包围住，我们的想法是最好，我们的主张是最好。你信不信每次你拿一张团体照片，第一眼你看到你自己，那么多人，100多个人，怎么一下就看到你自己？那有一次我和我那人在一起看照，我们两个人照的照片，那么我们在一起，那我们就选说好的照片就选起来，不好照片就放在一边。那有的地方呢，我觉得这张照片呢照的不大好，不过呢他觉得很好就放在一边。那么等一等呢，我觉得这个不好，结果我觉得很好，结果他把它放在一边。所以后来我慢慢看，他所有选的好的都他照的好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不错。许多时候啊，我们都说爱没有错，都是爱怎样怎样的爱，但实在说来的，我们这个人都是爱自己。从前呢，有一个弟兄叫史伯克弟兄，这个史伯克弟兄啊，他讲一个故事很有意思。他说啊，从前有一个人呢，他喜欢一个喜欢的这个不对，对，这个从前有一个人呢，他喜欢这样，就是他喜欢显得他很有学问。所以呢，有一个人呢在讲台上讲，那么他就讲了一句话，不过这句话他没有引谁哈、啊，比方说 这个麦子，比方说这个麦子成熟的时候，它就下垂的。那这句话是盖恩夫人说的。不过这个人呢，讲到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引了这些人话，他都不引这个出处的。所以下面有一个弟兄呢，看不惯，就在下面专门戳他。比方说，他说这个，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他说这个麦子成熟的时候是下垂的，然后呢，他没有讲下去。那下面那个弟兄就说，这个是盖恩夫人说的。然后不止一个，然后再等一等呢，就引另外一句话，比方说，芬乃伦说，如果神所收取的东西，他以他自己来代替。好了，他讲完了以后，下面说，这是他说的，这是这个芬乃伦说的。那比方说，当他讲到说是人的骄傲，就是骄傲是最后死，骄傲是最难死的罪，也是最后死的罪。下面马上说，这是大卫说的。所以你知道，一个人呢，本来不要告诉大家是从哪里来，因为他这里抄一点，那里抄一点，应该是他的。就下面有一个人呢，拼命出他的洋相，拼命要把他从哪里说的，就把他点出来了。所以后来他实在受不了了，所以一面讲，一会儿讲了几分钟以后，那个人一直说这谁说的，所以后来他很生气，他说你给我闭嘴。然后那个人说这是他说的。你看，这是他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你就知道说，人最爱自己。人一受伤以后，你看人一定要反扑的。所以请大家记得，神是光没有错，但什么时候你在你自己的光里面，你知道什么叫聪明吗？你每次做一件事情，根据你的理智，换句话说，你是走在你自己的光中，不是神的光中。你的光告诉你说应当这样，应当这样，应当这样，应当这样。其实比起神的光，我们的光是黑暗，这一点一定要弄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下面这些人慢慢就开始跌倒了，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很清楚，因为他们没有看见那个光，他们在自己的光里面，所以他们就跌倒了。那这里面的故事我想很清楚，这个当主，这里面主耶稣要帮助的人是要帮助好几个人。第一，帮助他左右的人，就是包括多马在里面，他要包括马大，要包括玛利亚，那最重要他要帮助谁？要帮助拉撒路。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羊群里面的，都是那个他圣徒中间所得的基业。现在你看我们的主在他们身上怎么做。所以如果我们在光中行的话，弟兄姊妹，你迟早有一天会发现说，我们能够相信神的大能，我们不大容易相信神的智慧，因为多多少少我们觉得我们智商不是很，许多时候我们看不上神的旨意，我们觉得如果主这样做就好了。这证明什么？证明你自己有光，证明你现在所走的是走在你自己的光里面。好了，所以故事就开始了。那么主耶稣那个时候呢，是在约旦河外一个地方叫做伯大尼，那么这个地方大概是在今天叙利亚南边的地方。那么离开这个耶路撒冷的伯大尼，就是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他们住的地方，有4天的路程，所以很久很久的路程。那么好了，当主耶稣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的时候，那么拉撒路生病，那么马大跟玛利亚呢，就打发人去告诉主耶稣。那么当然希望主耶稣呢，千万火急，立刻就来到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来医治他。所以两个伯大尼中间呢，隔了4天的时间，4天的路程。那么弟兄姊妹，拉撒路病，谁来告诉主耶稣呢？是两个门徒，两个姊妹打发人去告诉主耶稣。那么这里很有意思，你去读第5节，耶稣素来爱马大和妹子并拉撒路，所以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主耶稣爱他们，而这个爱在原文是 agape 的爱，是像神一样的爱。所以耶稣素来呢爱马大和玛利妹子和拉撒路。但是弟兄姊妹，这件事情马大、玛利亚知道了，所以他知道说主耶稣爱拉撒路。现在呢，他打发人去的时候啊，他不必说拉撒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你赶快千万火急来，你不需要这样说。如果你知道主有多爱拉撒路，你只要讲一句就可以了，下面主自己可以决定。 你只要告诉他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那弟兄姊妹，既然主爱拉撒路，下面就不必讲了，下面主一定是千万火急，就立刻就到伯大尼去。但是弟兄姊妹，结果没有想到，我们的主多耽误了两天。那两天是主计算好的，是完完全全主故意的多加了两天，主故意的两天。所以在马大玛利亚的感觉里面，在他们自己的光里面，他们觉得主耶稣如果爱马大爱拉撒路的话，他应该千万火急立刻就来了。结果弟兄们，主就是因为爱拉撒路，他故意停留了两天。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这里有两个光，一个是主耶稣的光，一个是马大和玛利亚的光。你如果行走在主耶稣的光底下，他正是因为爱拉撒路，他要停留两天，你说这是爱吗？对于马大玛利亚说，在他们的光里面，如果主耶稣真的爱拉撒路的话，他应该立刻就来了，这叫做爱，这在他的光里面，这个叫做爱。结果弟兄姊妹，主来不来呢？主来了，但是主来迟了，急惊风，结果碰到了慢郎中。这一次我们的主做了慢郎中，这个完全叫人领会不过来。所以弟兄姊妹，主来晚了，谁倒跌倒了呢？马大跌倒了，玛利亚也跌倒了。所以等到他真的晚了，迟到了以后，你看马大听见主耶稣来就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旧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就必不死。你看见没有，这个不是跌倒的话吗？这是不是抱怨的话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会跌倒的。我们说，主啊，如果你爱我的话，为什么是这样这样这样？你看见没有，如果你早在这里，我兄弟就必不死，你爱他，他就不应该死。结果呢，你迟到了。那弟兄姊妹，现在他能不跌倒吗？当然跌倒了。所以你看见吗？那等一等，玛利亚也来了。你看见玛利亚说的话跟马大是一模一样的。所以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伏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就必不死。同样的一句话，不过马大跟玛利亚有一点的不同。你知道这两个，一个进步一点，一个没有那么进步。马大埋怨就是埋怨了，但是玛利亚的抱怨是在主的脚前的。所以许多时候你抱怨呢，全世界都知道了，但是玛利亚的抱怨是在主的脚前的。所以你看见吗？所以在这里，因为玛利亚有一个在主脚前的习惯，她什么事都带来告诉主。虽然她抱怨，她倾吐抱怨倾吐，跌倒也是倒在主的脚前，所以这和马大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为什么马大是在他自己的光里面呢？他迟到了以后，你看他对主的对话，你就知道这个人完全在他自己里面。我们的主讲什么，他根本没有听见。你怎么知道一个人完全在他自己里面，包围在自己里面，你根本没有听见？你看你讲了半天，他根本没有听见。你讲他的，他讲你的。你讲到水，你讲的山，他以为是水；你讲的水，他以为是山上的水。所以根本这个鸡同鸭讲，你根本不知道这做什么。那弟兄姊妹，你仔细去读这一段圣经，你看看马大跟主耶稣的对话，你看很清楚的。你看二十二节，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然后下面说，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那主耶稣的意思是，你的兄弟现在就要复活，对不对？但是玛利亚、马大不是，马大在他自己的光里面，他说，我知道在末日的时候他会复活。你看见没有，主说现在我要叫他从死里复活，马大说不错，有一天我们都要复活。那么我的兄弟也要复活。那耶稣就对他说了，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主的意思是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而且主用的我是复活，那个事是现在时，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然后呢，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那么拉撒路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那主讲的话又是现在。那马大怎么说？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有一天你要临到世界，弥赛亚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复活。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说主耶稣的话听不进去，马大其实是在他自己的光里面，我们的主，所以他不在主耶稣的光底下，你看见吗？所以你就这个缘故怎么样，他就跌倒。马大如此，玛利亚也如此。那不光这样，连多马也如此。所以你去读圣经第七，所以你看哈，第五节，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耶稣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你看这些话是连在一起的。耶稣因为素来爱马大，素来爱玛利亚，爱拉撒路，那么听说他病了，就仍住了两天。那为什么仍住两天呢？因为他爱拉撒路。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完全叫人跌倒，完全叫人不明白。如果你是爱拉撒路，你应该千万火急就来；如果你爱拉撒路，你应该叫他不死。当然主说不是，我如果爱拉撒路的，我要叫他死，而且要他从死里复活。弟兄姊妹，这是光。你到底今天行在神的光中是哪一个光？是自己的光呢，还是在神的光里面？所以你如果读旧约圣经，有一节圣经讲到在自己的火把，就在自己的光里面，这就是这里所说的。好了，那么然后他就对门徒说，住了两天以后就对门徒们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去吧。门徒说，拉比，进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所以你看门徒们劝他说，你千万不要去。然后呢，耶稣就回答说，就讲了跌倒的事情，你看见吗？好了，那么门徒们觉得这次去一定替他送死去，这也是在他们自己的光里面，所以去一定是送死。所以呢，然后耶稣就对他说，我去叫醒拉撒路。门徒说，主啊，他说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后说的，是指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叫你们相信。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我们的主所以迟到两天，所以他没有在那里他就欢喜，他因为爱所以他欢喜，因为爱拉撒路他欢喜，因为爱门徒所以他欢喜。那在这里为什么欢喜呢？是为你们的缘故。所以这个故事，这个功课啊，不光是马大学的，玛利亚学的，拉撒路学的，还有他的门徒都要学。所以这什么意思？这个功课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倾向，都是走在我们自己的光里面。难怪我们不能，难怪我们不会，难怪我们会跌倒。然后下面主怎么说呢？他说，好叫你们信，如今你们可以往他那里去。所以主说，我们走吧。然后多马加了一句，多马又称为迪突马，就对同坐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你懂这个意思吗？好，既然他是我们的先生，要去我们就和他一同死好了。所以你就知道，在他们的感觉里面，现在犹太人要捉拿主耶稣，这个不是时候，不对的。他们劝主耶稣，主耶稣不听。那么主耶稣说，我们去吧。好了，他说我们一同受死，一同去死吧，一同死吧。那什么意思？弟兄姊妹，门徒们通通倒了，在他们自己的光中他们都跌倒了。所以弟兄姊妹，在黑夜里面你就要跌倒，你若看见世上的光，你就不至于跌倒。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世上的光吗？你看见我们的主就是光吗？还是在你自己的光里面，难怪你跌倒了呢？好了，那这里面马大跌倒，玛利亚跌倒，这个谁呀、啊？门徒们跌倒，拉撒路更是倒了，拉撒路根本死了嘛，对，怎么不倒呢？这个不光倒了，根本是死了嘛。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就是我们的主是不是来晚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是第十七节，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面已经四天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四天是主耶稣刚刚算好的。为什么？因为根据犹太人的传统，他们相信一个人死了以后，虽然把他埋的用石头把他埋在洞里面， 但是要小心，在四天之内他随时可能灵魂会回去。所以如果过了四天以后呢，那这个人死定了，这个人再也救不回来了。所以弟兄们，为什么主耶稣多待了两天，现在变成四天了？如果早来两天的话，你看这个灵魂还可以随时回去的。所以意思就是说，拉撒路死了，但是没有死透。那现在呢，你看见主耶稣如果爱拉撒路，他不能光叫他死，而且要叫他死透。你不觉得很稀奇吗？这个只有在主的光中你才能明白，在你自己光中完全糊涂的事，对不对呢？我们觉得最好不死，所以等到见到那个犹太人，犹太人说你看呢，犹太人怎么说？你看他爱这个人是何等的恳切。其中有人就说了，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现在问题，如果主爱拉撒路，就应该叫他不死，但是主正爱拉撒路，不光叫他死，而且叫他一点希望都没有，死透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主怎样的要拯救拉撒路。所以感谢主，现在拉撒路真的没有希望了。但是主的话说，但是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就活过来了。所以等到我们的主呼叫拉撒路，你知道那次主很小心，主说拉撒路出来，主没有说出来，如果主说出来，所有的人都出来，不是，那一次只有拉撒路出来。为什么就拉撒路出来呢？因为这个经历是拉撒路的经历，不是别人的经历。死透的经历是拉撒路，他不光倒了，也到了尽头了。那弟兄姊妹，感谢主。现在呢，主说拉撒路出来，结果拉撒路复活了，他所有的捆绑就都脱落了。那弟兄姊妹，现在拉撒路活着的不是他自己。你看见了，所以请我们记得，死的是我们的自己，就是在自己的光底下我们要跌倒的，活着的乃是基督，现在我们所看见的光乃是基督的光。如果他看见了世界的光，看见基督的光，我们就不会跌倒。那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做复活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主要让我们经过死透了，然后从死里复活。我们到了尽头，我们主才开头。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完全不在自己的光中的时候，我们才能完全在基督的光里面，这样我们才能在光里出现，这个才是路上的光。所以但愿主把这些话能够深深地印在我们的深处。还有一点点，我想我们下一堂我们再继续。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谢谢你，你恩待我们。我们现在有一段的休息，求你与我们同在，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
好，感谢主，我们